各位局长，阿弥陀佛。今天算正式应该是第三堂课哦。那第一堂课还是讲缘起，第二堂课一整个白板，我想也吓到一些人哈。其实那个是我在通告上说的绪论的第一部分。那我今天一开始也报告一下我们这堂课的缘起，因为还是有一些新面孔啊。那么前面的这几堂课，都属于我通告当中绪论的部分。但是虽然说绪论，我并没有打算去讲它里面的细节啊，因为这个细节我打算把它放在这堂课的最后再来做详解。你说序应该是在前面呢，可是问题是你们不像我啊，在这个领域已经沉溺了大概好多好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如果我把一开始绪论的这些内容啊，巨细靡遗的跟各位啊，纵使我愿意掏心挖肺的跟各位报告，你会觉得说他是攻下面挖沟啊。啊，就会有很多不太清楚的部分，就跟我们读经看到过去大德的注解书，有讲到玄义的部分，对不对？你看到智子大师一讲妙就讲了，对不对？90天，玄义跟法华经的文句变高啊，一样厚。玄义是讲嘛？玄义就只不过是讲妙法莲华经，就那几个字就可以讲的跟整部法华经的每一句的话的解释一样多，那当讲者他是整个法义都是贯穿的哦，所以对我们现在这种脑袋瓜来讲的话呢，可能呢玄义恐怕要在文句之后，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经或这个论的本文呢、推敲推敲。用小部分做到点线面，然后慢慢慢慢哦，有一点比较贯穿了以后呢，我们再来谈玄义啊，也就是再来谈我们现在的序啊，你会就知道哦，原来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佛已经有了这个结论以后，去教着我们去怎么去找它的因地啊，这个结果是怎么发生的？所以我们今天学佛啊，是从佛的果地去找佛的因地。所以，当我们一开始面对佛的果地啊，只有一个态度可以进入，那就是信。你会认为说，我又在强调迷信。我以前小时候也是这样想啦、你们这些宗教师啊，对不对？还不就是要我们当这个信徒嘛？然后呢，就强调信啊，我是要信什么我都不知道，难道信台上那个泥塑木雕吗？难道信那个图画里面那个穿得很奇怪衣服的人吗？当然不是，那些东西都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崇仰的对象。净空法师说，所有佛教里面的表象，都是什么？都是一种教学的方便，啊，都是一种教学的方便，但不能够说它是个方便就不是真实的。所以呢，今天你就在很矛盾的情绪底下呢，必须用信来进入。那我并不打算在我们礼拜三这堂课谈信这个话题，可是信这个话题却很重要，所以我上礼拜也报告过了。我礼拜一的课把信位菩萨的修行告一个段落以后啊，我会请基金会的同仁执事把它弄成 MP3，然后呢。跟各位结缘，此其一也。其二，我们这堂课是礼拜二的延伸，那为了跟礼拜二区隔起见呢，我们就把格局放大，哈，放到变整个全部唯识的教理跟止观。所以刚才这位大姐还来跟我讲说，我想学禅坐呢，你有没有在教啊？我说我现在是没有在教，但是我讲的可能是禅坐的。理论部分，但是呢，既然这堂课叫做教观，那就不能够只讲理论嘛， 所以我在公告上我也讲了，我会去讲以为是的道理怎么去修禅观啊。但是因为这里毕竟不是个禅堂哈，所以我只能够路上游泳，教你们基本动作。教会了以后呢，有机会再带你们下水。否则，如果你们家里有家庭游泳池或者是浴缸，欢迎你们自己在家里练习了啊！因为大乘的三昧本来就不像南传那么样子的局限很多的客观条件，它重要的是心地功夫啊。所以有人说我们大乘这种是狂妄的话哈。可是我个人不认为，因为我个人至少在这个部分是蛮受用的哈。虽然我并不是开禅的讲座。好，那这是这堂课我们会增加的东西。那因为我们礼拜二已经上了大概昨天为止是第十堂课了。预计大概下礼拜再一次我礼拜二的第一阶段就算是告个段落。那么告个段落以后呢，因为礼拜二我们已经上过的十堂课其实就是讲这本书唯识三十论诵易观前面的部分啊。那我也不打算在我们礼拜三的课重新一遍啊，重新一遍。所以我等下礼拜把第十一次讲圆满了以后呢，我也会请基金会录成 MP3 跟各位结缘。那么既然交给各位呢，你们就回家听嘛。那如果没有 MP3 的放送器，你们就麻烦去购买一台，因为几乎工欲善其事必先怎么样，哎，对对对，你们都知道嘛哈。那光华商场离这边也不是太远，我觉得有些工具是必须要具备的啊。那如果你能够用电脑听更好，因为如果你用电脑听的话呢， MP3 里面会有readme 的档案，会有讲义档。那我们在座有师兄有师姐都发心，有师兄把我们这本书啊跟北美开示录北美花痕那本书的电脑档通通下载啊，录成了数位档，然后呢把我几次课程前面几次课程的这个白板呢也都录成了数位档，我们师姐也有人录成的 hard copy 的纸本档。所以我觉得大家的福报很好，我们这边有很多菩萨在这边作为哈，感恩。那么把这些资粮都具足了，我们都会跟各位结缘了。所以但是虽然这么方便拿到你们手上，我还是希望你们每个礼拜的课堂稍微早一点时间，第一个能够再来课堂上静静心，第二呢也习惯用手抄抄白板。那么不要瞎着眼睛抄啊，上面用什么颜色你就换什么颜色，有人就拿了七八支笔在那边换着抄，抄到后来你在抄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你抄？是因为抄可以慢下来，慢下来的目的就是要你，如果你有预习的话，因为这几堂课抄的东西你们大概不知道他在抄什么，没有关系，可是耳后要抄的东西就有关系了啊。一旦进到论诵本身的法义，那就有关系了。所以我希望你们都有预习，我说过你们可以最好有复习，当然不复习也 OK， 你们一定要做预习工作。预习会比较困难，那来上课的话呢就会比较上路啊。那如果你更有复习的工作的话呢，那就会更能够抓到重点。那么当然我还是希望你有前面的预习，上课好好听，回去以后当天晚上睡觉前也能够做一个简单重点的复习，往后这个礼拜间能够硕硕的拿回来熏习啊。因为我们所选择的这两部论都是唯识非常重要的两部论，那么上礼拜写的那么一大白板就是要达到这个结论，不是跟你讲啊，唯识要读这么多书，不要被我吓到了，我不去讲它的细节，就是跟各位讲那个细节留待耳后。如果你们已经发起大心了，想用长远心去专修专弘唯识的话，你可以有这六经十一论去用功，对不对？可是我讲这么多只是增信取信于各位， 我为什么选择成为圣任跟社大圣任，是因为有他的道理的，因为他具有教理跟官行这两方面的代表性啊。那么我只是用一个比较唬人的基本资料，让各位相信我为各位所选择的这两部论可以代表这么多这么多的唯识的教典。当然如果你们不服气的话呢，你们大可以去找其他的论来同时用功。我过去这七年间在基金会也陆陆续续讲过这些论，那你们也可以慢慢的去听，但是我非常不希望你们听我以前的东西，因为以前的东西跟我现在要讲的东西的那个格局啊跟定位已经不太一样，而且因为用的法本也不一样，所以我过去因为要迁就那个法本的思想，所以我的讲的深浅的拿捏也会不同。所以我是觉得你们就不妨归零，不管你们以前跟哪一个老师学过或者听过默学我以前的这个讲的内容，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真正归零哈，把自己当作是初级。所以上礼拜我问各位，你们想当我的同学还是老师，我收回20封的回函，那有13封说 Yes I do， 那么有7封犹豫，有1封肯定的说我只想当学生。那我今天公布我的答案，当然我内心是期待你们每一个人都当我的同学，其实我眼中是真的这样看啊，所以我称各位学长。第二个，我也真的把你们当作我的老师，你知道吗？现在我的每一天除了读经让我欢喜之外，读你们的修行周记也是很欢喜的事情。我每天早上的早课做完之后呢，我就坐在麦当劳跟做早课一样的心情，那么恭敬的去读你们的修行周记，你知道吗？而且我从你们修行周记当中去设身处地想，如果我是你们每一个人这么特殊的因缘，我会在你们的因缘当中我怎么学佛。如果我越能够去同理到你们的因缘，在那个条件底下我怎么去把佛法学好，我越就能够帮助自己在课堂上跟自己讲的东西不会离你们太远。因为过去很多学长给我的批评就是我跑太快了，离你们太远了，讲的东西太难了，几乎基金会不是我最会讲课，而是我讲的课是最难听的，最难听懂，最难跟得上我在讲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很羞耻的事情。我今天8月开始的讲课，我就想一雪前耻，如果我没有办法让你们讲学讲到你们能够听得懂啊，而且会有受用的话呢，我就真的不合眼，不合眼就眼睛会瞎，对不对？瞎了之后释迦牟尼佛就来教我怎么样天眼通。我现在很稀罕神通，你知道吗？如果今天有一点点神通的话呢，我讲学就会方便很多。但是呢我还是希望不要有，因为有了会很麻烦。多知道太多事情就会多很多的责任啊，就会多很多的，我今天没有那么大的修养跟智慧，我就会多很多的干扰。所以我宁可还是当一个平凡人啊，当一个平凡的学人，跟各位一块当同学，然后把各位对我的指导当作老师。当然我还是会很体贴你们所写向来你们的身心你们的学佛的状态，所以你们好好去跟自己对话，写下来修行周记对我的帮忙，其实也就是对你们的帮忙，懂吗？因为那是拉近我们之间心的距离最好的方法。因为我没有他心通，我只有借这种方法来拉近我们的距离，所以真的要好好的写。那因为开始前面这几个题目都是帮助我们啊，都是帮助我了解你们，也帮助你们来整理你们自己的经验，所以我都不会加上任何的评语，直到我开始出一些有关法义的问题的时候，我会给你们我个人见解上的回馈。好，所以接下来我就宣布我们第3周的题目。 我们第一周的题目，如果有人今天第一次来，或者还没有教任何一次的修行周记的话，你们记下来，我的第一个题目就是我的学佛路，或者我以前讲过我的学佛因缘。你是怎么开始学佛的？你一路走来，你的佛法是怎么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的？你或许回顾一下你一路走来吧，把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你不拘格式的啊，因为我们不是作文比赛啊。有人说他写的哩哩啦啦，我觉得倒也不见得哈，你们就想到什么写什么，因为他不是要公开的作文。所以希望你们真的好好的去整理你们的生命经验，这是第一个题目。第二个题目呢，有学长写得很好，他把我的题目呢用我另外一个说法，因为我的第二个题目是讲我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心之多少。那么我曾经说过，如果你想知道你对于三宝的信心有多少，你不妨想想看，如果今天晚上你回家一切都打理好了，上床准备要安瞻睡觉了，你就问自己，如果我今晚一睡不醒的话，我有什么遗憾？你用这个角度去想，到底佛法僧三宝学佛开悟见道成圣这些事情，对你目前来讲是不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它重要也好，不重要也好，一定有你的理由，对不对？你不妨就跟自己问一下，为什么它构成你最重要的事情呢？为什么它不是呢？那么为什么有比它更重要的事情耽误你去对于佛法僧有更进一步的信心呢？当然我讲耽误好像已经隐含了，佛法僧应该是在你的价值观当中排行最高的了，但是因为我们毕竟都还是凡夫，我相信有很多事情可能目前为止我会把它摆在佛法僧的前面，这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曾经有一次在礼拜二的班上，我们有一个学长就问我说，我知道你对你妈妈的，就是对我妈妈的这个情感比较放不下，他就问我说现在怎么样。我说现在啊，我还是会偶尔跟他拌拌嘴，但是只是逗他大声的讲话，因为他现在唯一的运动就是跟我吵架。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啊，你不得不用这种很不好的方法来让他有生命的意义。就像老来子一样，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家了，还要扮作小丑逗妈妈开心，让妈妈眼中看他还以为是老来子，还以为是个小巴拉头，然后呢还要想办法替他屙屎屙尿的照顾很多事情。我现在对待我母亲的方式就是这样，只要他还能够很大声的骂我，我就觉得他身体还 Yankee， 还有元气。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整个心路历程的转换。所以我觉得当然你到底是不是放得下，我觉得看得破放不下，纵使看得破放得下了，你还是要提起来啊。因为如果我们把弥勒菩萨当作是唯识这个宗派的教主的话，那么你应该知道他有个化身的布袋和尚的像，对不对？那个化身的弥勒菩萨的像呢，是左手拎着布袋，他没有放的，那个布袋就是三界。那个布袋在华严经就是毗卢遮那佛的高楼楼阁里面呢，含藏三界内一切的财宝啊，包括圣财，包括世间的财宝跟出世间的圣财，通通在他的布袋里面。所以有人说他是不是像圣诞老公公一样送礼物的，勉强讲也可以是这样子，可是他不完全是礼物。有人如果不善用的话呢，会把三界内的一些因缘呢都当作是让我受苦的条件啊情境。可是呢弥勒菩萨试图要说一句话，他说三界内 根本没有一件事情是令众生受苦的事情。三界内都是令我们能够证到无为法性的教材，所以他把这些教材通通装在他的布袋里面，用左手拎着，他的右手永远不离开一串念珠。你就会问，弥勒菩萨的念珠念谁呀？念谁呀？念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哎，阿那两米嘎地，我跟你讲，每一个佛菩萨，他如果有念佛、念菩萨功德的心的话，他念的一定都是自信功德，因为他既然已经走上了圣道，走上了佛道，他一定就把所有佛道的功德转变成他的自信财宝。而一个名，一个人的名字，其实就是代表他所修的法。那么既然弥勒菩萨被人家称为弥勒菩萨，他所修的法就是弥勒法门，也就是大慈法门，就是一个慈悲三昧。那既然修慈悲三昧，那慈悲三昧里面的内容很多很多，对不对？那么我们只好用一个名称来说他的法门，这么多功德怎么来把它通通包括起来呢？那就是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用这个名号就把所有弥勒菩萨的法门从因地到果地通通包括了，这是一个比较方便受持的方法。所以你看他一边拎着三界啊，拎着三界所有一切的教材，他一手念着自信功德的财宝，然后呢分身法界为众生做导师。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四处的这样子示现。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学习唯识，当然唯识的法教还是从释迦牟尼佛传来，只是呢大大的要由弥勒菩萨来做宣扬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欢喜也跟弥勒菩萨相应，因为弥勒菩萨的信仰其实在大唐时期曾经兴盛过二三十年的时间，严格讲，宽松一点讲，大概有六十年到七十年左右，在唐朝的时候曾经兴盛过很长的时间。那个时候呢，并存的阿弥陀佛的信仰、观世音菩萨的信仰以及弥勒菩萨的信仰，可以说是三大系，可以说是三大系。那么在智子大师那个时候呢，可能有涅槃宗的信仰，有俱舍的信仰，有诚实论的信仰，那个时候都比较是刚刚从印度跟西域传来。可是到了大唐以后呢，佛菩萨的信仰就取而代之，那么最殊胜的就是阿弥陀佛的信仰，再其次的是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再来就是弥勒菩萨的信仰。但是后来在唐武宗之乱以后呢，阿弥陀佛的信仰继续，观世音菩萨的法门也继续，可是弥勒菩萨的法教因为过度的繁杂，所以就消失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在咱们中国几乎消失了快一千年的时间，一直到了明朝末年有一些人学习，一直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才开始由杨仁山居士从日本把这些经典找回到咱们中国来，才又兴起了另外一波学习弥勒法门的风潮，一直到现在都还不是一个主流，到目前为止都不是一个主流，主要就是因为它很难。可是它很难，我以前也讲过，其实是一种误会，理由是因为老师根本不是有传承的，所以老师也都是自己初学乍练，很多老师也都是我猜带着猜的过程来边自己学边去讲解给别人听，所以难免都会有一些初学乍练的尴尬啊。那么也很可能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懂，当然他讲给别人听，别人也不见得能够懂的东西。所以如果这个法门要被弘扬开来，可能是要在更多年的时间啊，因为它本来就是属于这个弥勒菩萨再来龙华三会的时候他主要会弘扬的法门。可是他为了要调熟善根，他也答应阿弥陀佛，答应释迦牟尼佛说，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众生， 如果有因缘想要往生阿弥陀佛国者，而信心不具足的，想要调伏烦恼而没有堪能性的，他嘱咐弥勒菩萨说，你要多行在人间，用唯识的法门调伏众生的烦恼。这件事情记载在无量寿经里面。当然在药师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在讲说药师经的因缘当中呢，他也讲了药师法门有一个优点，如果你对于往生阿弥陀佛国心有疑惑者，也可以念药师佛的名称，到时候呢会有八大菩萨啊等来迎接你，指示你往生的方向。当然你愿往药师琉璃光净土 OK， 你愿往十方佛国净土，药师佛跟八大菩萨以及药叉大将都会护卫你的本心，让你的功德圆满。所以你可以发觉佛佛道同，互相守护，彼此都提携。所以你可以发现佛菩萨之间是生战生，彼此互相偶落，对不对？不会互相斗争说只有我对你不对。你如果好好去读过这些经，那么这些经都跟你指向同一个方向。因为不管哪一种法门，哪一种方便，或者是所谓的圣意第一地中道实相，管你怎么说了，处处只归一条路，就是成佛去。如果你今天学佛了，不想成佛，或者不想成就圣道，不想证涅槃，不想得菩提，我觉得佛法就不如世间法了。佛法讲起来学起来都那么困难跟复杂，又要学那么多的戒，持那么多的戒，那还不如去学潜能教育。我今天就来扮演一下廖教授，我觉得当廖教授可能比当这个学讲佛法的东西啊，或者是法教啊，会来的容易多。尤其我是念心理学的，我以前也干过了12年的气管讲师，凭我的口才要把各位唬得一愣一愣的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我也会讲很多很多的故事，可是我却愿意比较花时间去攻那些比较难的东西，而比较把那些难的东西透过比较深入浅出的方法去消化给各位，帮助各位解决一些读唯识法相的困难。所以呢，我们慢慢呢，经过这几年，我也摸索出了一点点心得，愿意用这堂课跟各位来分享。那有愿意跟不在场的人说有分享，所以我觉得要把基金会的网站当作是一个传播这个唯识的经论，他的学习心得一个地方。所以各位如果有你们的心得，只要我看过觉得能够而且值得哈，非常有帮助于十方的学子能够增进他自己的了解，我也愿意分享到我们的网站上去啊。那这个网站是一个免费下载的网站，我想如果我们有师兄从大毗卢寺的网站嘛下载整本书哦，整本书完全没有版权的可以下载哦。所以如果你们有电脑下载的能力跟这个专业，也有这个器具的话， Go ahead， 你们自个去做。佛法完全是不谈价格的，它的价值是无价，所以它不会用世间的价格来计算。所以希望各位用真心去交换，你们付出多少心，你们会从这些完全免费获得方便取得的这些来源当中，能够真的得到人生的大利益啊。这是我一开始的杂话。那么行政报告一项，那么今天呢，我请来了这个上次第一堂课在七楼的时候，不是第一堂课，我的课程说明会在七楼有发给有一些学长，就是现在有些人放在桌上的那个叫什么简明成唯识论白话讲记。顺便讲个笑话，那天在三楼，因为这本书现在正在三楼结缘了，然后有个师兄从架上拿下来，他说这位简明成老师是谁呢？他写的唯识论是讲什么东西呢？我笑不出来，但是呢我发觉这位是菩萨示现，因为他告诉我唯心所现，唯识所变， 原来这本书可以叫做简明成老师所写的唯识论，用白话来讲给大家听的东西。然后那天刚好是简老师的讲课，就是礼拜二嘛，昨天晚上。他说这个简老师是不是就今天晚上上课那个老师？我说那个老师不叫做简明成，叫做简风文。他的字号是不是叫明成我不知道。很好玩。那我不要讲差了，免得忘了我要宣布什么东西。所以如果上次你们已经有请了这本书，就不用今天再请。如果没有请的话，今天一定要请回去一本。然后呢，因为下礼拜我要讲序论的第三个部分，成唯识论的研究次第。那么我就要把我们这本书跟这本书来把它科解成25个部分。所以下礼拜你们一定要把这两本书带来，辛苦一点哈，因为这两本书用个纸袋把它装来嘛，就这么动，加上一本笔记本嘛，好不好？好，那这个是我下礼拜会有的进度。那这礼拜我们进到序论的第二个部分。上礼拜呢，我们讲的是一本实质论，跟你讲的是整个在玄奘法师跟魁寂法师在他的成唯识论述记里面交代，往后的瑜伽行派的学人如果要学习完整的瑜伽行派唯识观的教典的话，应当有六部经，有十一部论要学习。其中在论的部分呢，又把它划分成一个本论，就叫做瑜伽师地论。那么为了解释瑜伽师地论起见呢，又有十本之论，在解释瑜伽师地论不同的专章的部分，不同专章的部分。我大约的略略介绍这十一本论啊，一本实质论。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抉择成唯识论跟色大乘论，来代表我们今天要学习唯识瑜伽行派的教理跟观行是具有代表性的。那么对于其他的支论，我们整堂课结束之后，墨学在专章讲我们这堂课的玄义，所以我们这堂课的玄义或者所谓的序论反而变成拔了，就是变成我们的后记，就是整堂课结束之后，你们了解了色大乘论，你们了解了唯识论、成唯识论，而后就等于大概把唯识教观的整体啊有一个概念。那个时候呢，我在为各位了导读一本实质论。再来讲为什么唯识他的观点要抉择今天的十个观点，为什么成唯识论要有我们下个礼拜谈的那25个章节的次第，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瑜伽行派唯识教观的纲领。可是这个是过去古大德的经验，可是我们今天就依着人家的经验，由我陪着各位来依照这样的方法学习一遍，学习过后用你们的心得再跟我后面所讲的这三个部分去印证，去互相印证啊！我也不想做植入性的行销啊，也不想个别的推崇某一位大德，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客观的，没有任何立场的，不具备有任何的成见，来很客观的慢慢的深入浅出的去学习这两部教典。那我们所用的其实都是工具书啊，都是用工具书。我上礼拜有意要请两位学长来重新整理成唯识论，后来发现不如用这一本，因为这本它是于连波老师最后一本著作，他为了要在佛学院讲课讲成唯识论起见，所以他把日本对于这一本书成唯识论的白话讲记呢做了润稿翻译成汉文。我觉得这是他的心血，虽然里面我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不过往后我们随时讲到那个地方我们再去修改。你们只要保持一件事情，一定要记得晋人所写的书，我不是故意诽谤某人哈，希望你各位听懂我的话，因为真的要注意尽信书不如无书，因为所有书的成书 都一定是有某一类的因缘成就才发生的。所以呢，因为有可能他在这么多因缘当中会有犯错，会有登载，会有打字，会有校对，会有法义个人的理解，会有我们的理解，有种种可能的错误会发生。所以如果你要尽信书的话呢，就不如无书了。可是如果你不依靠书，我不相信我们有谁能够开悟。如果你是像慧能大师那样子的再来的人，那么人家诵经一句话就可以开悟。我们每天在那边听阿弥陀佛，也听过很多人诵经，每天早课不晓得也诵过几部金刚经了，我到现在也没有开悟啊。所以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应该要知道这个态度。尤其释迦牟尼佛在他的《葛拉玛经》就讲过一句话，不要看到一部经上面写如是我闻，你就相信他的每一个字，除非你自己去体验，去实证他的观念是在生活上得到一个正确的指引，那个时候你再来用一个客观的态度反复的验证。如果连你今天教给别人，别人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那你才可以增加对他的信心。所以佛法强调的信是一个能够检查能够证明的信，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信。所以你一定要去信，信的意思就是要去实验。如果你根本不想去照着课本里面所教的去做，你根本不可能证明它是对或错。所以刚才那位师姐一开始来就说我要学习禅修，这个态度是对的。如果当今你要问我什么东西最重要，我那天还听佛光卫视访问那个定和尚跟这个正贤老师，他们最后做结论，心定大和尚呢，他说啊，要他抉择就是住戒、行思、修止观。你的三业要住在戒横上，然后呢，随缘行布施，布施就包括了财施、法施跟无畏施。你所有能够得到的福报、善根、智慧的功德财，都可以跟众生分享，对不对？这叫行于布施。第三个是什么？修止观。我对止观有一个比较世俗的解释，止的意思是要停下来过去不好令你受苦的习惯，把你的令你的心散乱，令你心去招来苦的感受、烦恼的逼促，那些因缘止住，不要再乱了，卖够脑啊啦，这叫做止啊。观是什么呢？用圣言量去观察我们的生命经验，因为你带着圣言量去学习我们的生命经验，你生命经验就会变成我们的老师，而不会变成我们的枷锁，了解不？所以如果你能够真正住戒、行思、修止观，约我用金刚经的话来讲，这一切的功德都还要得成于忍。忍就是确认，你一定要对于成就涅槃跟菩提的圣道，要决定成佛这件事情是要决定的，不要浪费时间，这一生就要承办。承办最好的方法是什么？郑老师给他个结论，南无阿弥陀佛，对不对？就皈依净土，因为到那里就完成佛道。因为那里不是一个去那边享乐的境界，因为那里不是个天界，那里是一所学校，是一所成佛的大学，它是一路保送我们到成佛为止的一个学处。所以如果你愿意把你的功德都归向归命，向于净土，完成你的佛道，我觉得那是非常庄严的。所以把他们两个合在一起，那就是很完整的行法，对不对？住戒、行思、修止观，然后呢，善根回向阿弥陀佛净土，成就佛道，就圆满众生得度的因缘。这条路是我30多年学佛，可以说是总纲跟心得吧。那么这 这件事情背后一定要有忍的意思就是确认，你一定要对你的这一生要怎么学佛，一定要有很确定的目标，因为没有目标，没有这个蓝图，没有这个道次第，你根本就会散散乱乱的，放逸懈怠。所以《金刚经》说，你一切功德要得成于忍，所以忍般若蜜非常重要。忍不是叫你咬牙切齿，去甘愿受众生的侮辱。不是这意思，生活不要过得那么苦啊，对不对？你老公、你的老板要打你，要惊躁啊，命是法器啊，怎么可以让他打死掉了，对不对？何况有人去找死，那更不应该了。所以，如当你今天珍惜你的生命是法器的时候呢，你应该把它用在最宝贵的地方，那就是学佛，对不对？那么世间的事情就尽你的本分。尽你的本分，不要有遗憾，不要令别人记恨，这些事情就是没有挂碍了。然后你的生活就是乐断乐修，把所有这些该要断的习气断掉，把一些该要修的善品赶快起修，所以就需要精进了，对不对？那么有了布施，有了持戒，有了忍辱，有了精进，那修止观就是禅跟般若，那不就六度具足了吗？所以大乘所说的六度菩萨道，其实包含了解脱在内。最后给我们一个皈依净土的机会，那是为了要成熟一切佛道的功德。因为佛道长远，你不要去问，你不要去怀疑阿弥陀佛国是在此方还是彼方，那十万亿佛国土的距离到底怎么去。过去大德就告诉我们，生者决定生，去者实不去，不是一个用什么方法从此地到彼地去的一种方法，因为那只是一种方便的说法。可是你又不能说此方是净土，彼方无净土，这个话都不能说，因为这个话都有缺失。那到底究竟是什么？我们对面的老师就在上这个课，你去上阿弥陀经嘛，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所以我说啊，这一辈子有两部经一定要搞清楚的，第一个就是阿弥陀经，第二个就是金刚经。如果你有办法把金刚经跟阿弥陀经一个讲空一个讲有的道理，它的内涵完全搞清楚啊，你不空来此生，当然了要决定成行啊。如果只是知道不做，对不对？阿弥陀说金币我提好阿姨你去，我不干这个事情啊。那个广告是这样子的，金币你拿去就是我的福报了，我去修福报，可是福报是跟众生享用的。夏威夷代表那个净土，我去，等我这一生报尽了我去啊，对不对？所以刚才上课前有学长在问我，我曾经在另外一个很多场合我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说啊，如果你把唯识学的阿赖耶识当成人家一般讲的梦神灵魂，那你就不要跟别人讲你的唯识是跟我廖成林学的，因为廖成林绝对不会说阿赖耶识是灵魂。可是他就问我说，藏传不是讲中有吗，中阴吗？那中阴不是阿赖耶识，难道是意识吗？难道是别的什么东西吗？我说不是，这些东西都是假名，假名不是没有也不是有。为什么不是没有？因为它有作用嘛，所以它不能说没有。它不是有，因为它是一个生灭的现象，所以你不能说它有自信。所以佛法很奇怪的论点就在讲，不是有也不是没有，又不能讲有，又不能讲没有，又不能讲不是有，又不能讲不是没有，阿波离宫下面挖沟啊！因为说起来比较需要时间，所以佛法叫我们不要细论，佛法叫我们习字如金，佛法叫我们一切的法义往内心中会，懂的经常受持，不懂的用信心搁着， 养着，带着移情，有一天你一定会懂。如果你不肯带着这个移情，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那你就容易遇到外道邪师，给你一个暂时填填你嘴巴的答案，你就满足了吗？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非常需要爱的女人，你到路上随便抓个男人说 Please say you love me， OK， 如果有一个拍狼就跟你说，我听小你，我听小你生生世世啊，你要信吗？你要信我真的爱你吗？如果你只想得到一个很快很简单的答案的话，那个人对你一定有所图谋。我不是说每一个人是这样，有很多人可能是慈悲色受，但是一个比较保守比较传统的老师，他应该会说我为你做这个事，我为你做那个事，你觉得我还可以为你做什么事？这种人是很甘愿，对不对？陪伴在你身边的人，我觉得啊，菩萨道，我不敢说菩萨道是度众生，我敢说菩萨道是陪伴众生一起学习。我个人是心理学的工作者，我们呢都说我们是助人者，那我更愿意讲我们是伴游地陪啊，全陪啊，这个是比较恰当的说法。可是问题是你要去哪里头呢？那个目标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你决定我要去哪里玩，你会找什么地陪，对不对？如果你连目标都不知道，你就随便在路上找一个导游说 Please 带我去玩，那比如说刚刚你谁音啊说 Please 大哥哥带我去抓泥鳅，问题是去哪里抓泥鳅？你要抓什么泥鳅？抓泥鳅干嘛吃？干嘛事呢？所以方向决定是要你弄清楚搞明白这些道理跟实相之后，你才去找，找了以后一定要用实验的心去做，才能够信入，信入以后你就可以去解，你了解的越明白，你就会行的越有效果，最后你就会去作证，这就是信解行证的过程。因为如果你不从信入，信就是要听人家教嘛，人言嘛，人言可畏，可是你必须要从人的话当中去懂佛的道理，对不对？那我慢慢去了解他到底讲什么，然后试着去行，最后当你作证的时候，佛要你信的是自心限量，是你内自证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佛法跟你讲叫做离言法性，叫做无为法，那个不是你修正得来的，那个不是你心外的任何东西，都是你内心自证的财宝。有人说那是内心佛陀早就已经系在你领子上面的明珠，可是我们去找这颗明珠可能会找生生世世，找很久的时间。为什么这么近的东西我们要找这么久？唯识却是一种方便，唯识告诉你一种方法，它可以帮助你去找。唯识的特长我归纳起来四个特点，第一个，它的定义很明确，它什么用具都给你定义的一清二楚，所以有人说唯识是法相学，法相学就是把十法界一切的法、一切的观念、一切的现象都用文字言说给它定义的很清楚很明确，而且有各种方便善巧的义言说，义门分就是各种不同的角度的解释方式，无非就是要让你能够搞清楚弄明白。所以它法相这个部分是它的特色，可是法相这个部分并不是唯识宗才有的，任何一个宗派如果他要把他的道理讲清楚，本来就应该要用文字定义明确，不是吗？可是在这么多宗派当中，把法相定义的最清楚的应当是属于唯识瑜伽行派，我想这个是公认的事情。可是因为他定义的非常的详细跟明确，所以就有人觉得他很烦，这是他的第二个特色， 他很烦。可是烦是不是缺点？不是，我个人认为烦才简单，太简单的东西就会很难。我的功效不信吗？猜猜，我现在右手拿盆假花，你们猜我的幕后剧，猜猜不出来就给我 get out， 对不对？要把他棒子追着打，我惊死。我不是说这个方法行不通，这方法会出大德，可以出大德，可是那是禅宗的方法。即便是禅宗的方法，有弟子学老师这么做，就被老师砍指头。因为他看到老师啊，每次看到人家来参禅，就是千万不要竖中指哈，老外竖中指你会被人家 K 的，竖个指头。他说：“哎呀，渡人这么好渡啊，那我也会吧，对不对？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嘛。”所以下一次就当大和尚，穿起祖衣，人家一来问禅是什么，老师在后面拿起过去的禅啊，禅家就配刀的，因为他们要治耕农嘛，所以要都要配刀的，所以那个刀子拿起来啪嗒一扫就把他指头扫断了。扫断之后呢，随着马上一句话跟上来，指头在哪里？你如果说让你头开，你就会被老师轰出去你就被老师轰出去。所以我跟你讲啊，烦的东西你只要愿意叫宝来叫起缸啦，总有一天学得会吧，对不对？因为它就是那么多东西，定义清楚的搞明白就好了。可是啊，中国人就好简，就喜欢去找那些比较简单的方法，殊不知越简单的方法越难，门槛越高。你说连阿弥陀佛是不是很简单的？我感觉这个方法太简单，但是门槛很高，因为你要念到一心不乱真的还蛮难的，是不是呢？在座很多莲友吧，我不是回报这个方法不好哈，这方法是一心道，可是很难信，因为你如果信不进去你就念不好。你若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心内没有幸福感的话，我跟你讲，你绝对没有一心不乱。我不敢说我有幸福感，可是我喜滋滋的，我只要一念佛我就喜滋滋的。你有没有感觉被观世音菩萨拥抱在怀里的感觉？那个毛孔舒开，汗毛直竖，禅经里面讲就叫做善根发相，这最起码加行位的善根发相。你起码都要经验过啊，你若无经验过，你就讲我念佛念佛都无感应呢，你无感应你敢会信呢？你能信吗？很难嘛，是不是这样子？好，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我们绝对要改一个观念，烦的东西是难吗？烦不等于难呢，烦等于简单。但是你只要叫起缸，按照那个步骤一步一步来，一个名相一个名相搞懂。过去大德说学唯识五年，学俱舍七年。唯识你只要好好学他的法相，五年保证你了解熟透透的。俱舍论因为它包括三乘，所以呢他可能要再多学两年，但是呢也一样可以搞懂，对不对？也一样可以搞懂。什么东西难？心地法门难。我以前的课我曾经讲过，所以这是唯识学的第二个特色，烦。可是我要说烦就是简单的代名词，你只要愿意按照步骤次第消化法相，等你把法相变成了一个总持的心态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五年这七年没有白费。可是参禅的人赵州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到了八十他游行脚，人家就欺负他，老老少少还得不到一个消息，对不对？ 你学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心中还未悄然呢？为什么还要去东参西参跑江湖呢？你们知道跑江湖是从禅宗来的吗？江西到湖南，两个大德，对不对？一个马祖，一个九桃，然后禅和子就两边参了、到了马祖那边，你就说往石头那里去，石头去了之后呢，你说往马祖那边去，禅家啊，禅和子啊，那些小朋友啊，嚯，都安尼招赶我啊！这个江湖要走上几趟，你心中才能够开悟啊！我仍然相信当代有禅宗的大德，希望他能够出现在你身边，一棒子把你打醒，就省得你在这边上课，对不对？那我的方法就是度中下根人，好吗？你只要愿意照次第来，我不相信他难懂。啊，第三个特色，他不用腿子盘起来，随时随地可以修。他是一种从散心观到你入圣位，就是入初地以后，到成佛以后，还是要继续，因为唯识就是佛看众生的方式。唯识说啊，众生可悯啊。我们台大法商学院的外墙就靠近我们这栋大楼的正门口，你到对街去啊，以后你们有机会到对街去，早点来到对街去找一个瓷砖，那瓷砖上写一句对联，对联上写什么字呢？绕池闲步看鱼游，对，绕池闲步看，就绕着池塘啊，在那边散步，然后呢，看着水池里面的鱼在游，然后呢，正值小儿弄钓舟，就刚好遇到水塘边的那个小朋友啊，正在折纸船呢、说：“哎呀，我要航向彼岸。”你这个大人就说：“啊，一个纸船哦，自身都难保哦，纸菩萨自身难保，何来渡江哦？对不对？你是大人，你知道要渡江不能靠纸船，纸船会湿。不到中途，不用大浪，一个小小的涟漪就把它飘散了。”佛看我们众生就像这样，很可怜的在那边避高浪，每天这样子修，这样子修，不晓得修到哪里去，啊，知识很多，常识不够，啊，那你老是搞知识，你至少要常看电视嘛，要看佛位台，是不是？你如果佛教节目不常看，对不对？又没有知识，又没有常识，又不看电视。每天搞那么多知识，一点用也没有，一点用也没有。可是至少怎么样呢？至少唯识观他给你一个方便，因为他是一堆的道理，可以用你的第六意识思维的道理。所以唯识观教你一套所谓的唯识的理，那唯识的理就是三性三五性，五法三智性八十二无我。不管你怎么说，这个先不要记，没有关系。反正他就是有一种道理，那个道理学起来也不挺困难。如果真的要用功的话，大概6个小时可以学会，6个小时可以把唯识观学会，不是太难的事情。那么你学会了唯识观以后呢，平常时间经常拿出来照料你的对境，思维你一切的遭遇啊，去看看你的生命经验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子，你就会一天比一天更明白我在搞一场误会。当你愿意承认我过去所做的事情都在误会底下进行，你就愿意起惭愧的心，而惭愧的心之后呢，你就会起善法欲，你想要去求善知识，找了善知识之后呢，你就会非常用心的去听经闻法，不会散心杂话。听进来以后呢，你就会用唯识观继续去寻思他的道理，对不对？去辩证他的道理，因为唯识观就是一套辩证的方法，辩证的方法。所以这种东西一直到成佛，成佛的佛菩萨也是这样子，用佛眼看世间，说你们这些 梦幻中事到底要玩到哪一年呢、啊？对不对？于是呢，他看清楚众生各个的因缘，为他找到一个法门去度他。所以佛菩萨要度众生，也还是要靠观缘起。如果他不靠观缘起，在他的自心境界，他根本认为众生已经成佛，何必度众生呢？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告诉你，唯识是一个从散心凡夫位一直到成佛位度众生都必须要有的一种观点，你心中就会比较踏实。虽然他不是叫你要去证什么的空性，当然他也要证二空，但是证二空之后，他入到一真法界，立刻从空出假，要观缘起。因为唯识家的特色，唯识观的特色就是善观缘起，善用其心，这就是跟我们今天白板所写的道理是一样。